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在一起来探讨中论第十八品观法品。上次所说的很快的再复习一下。请看讲义354页角注一。有关这一品的品名，罗什翻译的是译为观法品，我轻便般若灯论事，它也是观法品。安慧的大圣中观世论都是做观法品，但是梵文本月称的梵文本是做观我品，而西藏它是做观我法品。虽然品名有不同，但是内容大致上都是以我空为入手，观无我无，无我所为重要的关键。另外在无着在解释菩萨道的修学，曾经比喻就如金刚杵，菩萨道的修学就像金刚杵一样，首尾粗大，中间狭小。修行的历程，菩萨跟声闻不太一样。声闻大概都是观自己五蕴身心无我下手，或者三法印，先观诸行无常，之后证得诸法无我而得涅槃极境。不过菩萨他一开始广学诸法，就像金刚杵一开头他粗大，它是广观一切因果，还有菩萨的修行的因，还有佛陀伟大的果德，广观广修一切法。可是到中间，如果依大智来说，就是证得无生法忍那个阶段，就是如金刚杵中间那一部分，就集中观无我无我所。证得我空之后，另外后半段再得后得智，起方便，沿途熟生，又广行。所以初后就两端是比较宽大，中间比较狭小。那声闻它重点，它没有前面的广观，也没有后半段的沿途熟生，它就是集中在中间观我我所。另外我们要证得我空，就是要体悟缘起法。那我或者自性的定义就是真常一，这个真有时候解释为实有或者主宰性，主宰常就是恒常不变，一是独一，不论是我或者是自性的定义都一样。而龙树跟月称他们认为二圣他虽然不广观一切法空，但是他证得我空之后，他也不会执着法是实有。因此龙树跟月称认为二圣也可以证得我空法空，但是所观的这个浅深有不同，所观的境宽狭也不一样。因此大智人说二圣所证的如毛孔空，而大圣所证的如太虚空。另外我们说观无我无我所，那么我所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如讲义364页中间阿拉伯数字二，无我则无我所的第二段。我所一般来讲有三个，包含三项。第一个我所缘，或者是我所知，就是我心念所缘所知的一切法。或者我所依，我们依着五蕴的身心，有人执着的五蕴或者执着身心，这个也是我所。另外是我所有，例如我的身体、 我的钱财、我的名誉、我的亲人等等，这是我所有。那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当然就不会执着我所了，去除了我执，也就不会有我所执。因此修学最重要的凡夫与圣人的关键，就是萨迦耶见，这我执一定要先突破。因此在下手处，如讲义三五九页的第一颂，就先观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我跟五蕴是不是一样，或者是在五蕴之外另外有一个我啊。如讲义三五九页最下面第一颂，如果我是五蕴的话，那五蕴有生灭啊。那一般人对我的定义是真常一，是恒常不变啊。如果五蕴就是我，那五蕴有生灭，那么我也会变得生灭的啊。这个当然外人不承认。另外有的人执着离开了五蕴，有一个真常一的我。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样的我既然离开五蕴，他就没有色法，没有肉体，而离开了受想行识，他就没有精神，也不能见闻觉知。那这样的我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要如何去认识他呢？因此离开五蕴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。因此第二颂说，如果证得无我的话，那当然就不会执着我所了。灭我，我所故，明得无我智，证得我空。第三颂，得无我智者，是者名真实观。得无我智者，这样的人是稀有难得的，因为他超凡入圣了。这样人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的，是稀有难得。好，另外那关于第三颂的轻便解释有些不太一样的啊，那导师也有会通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368页第四颂。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，诸受即为灭，受灭则生灭。我们要断尽我执，我所执啊，不管是对内执着我，或者对外执着我所，这些都要灭除。诸受，这里的受就是取的意思，爱取有的取。那也是烦恼啊。导师在后面有解释，这个诸受就是诸取，在讲义370页。一般讲爱取的取有四种，一个我与取啊，就是我执；欲取就是取着五欲；见取就是执着错误的见解；戒禁取就是执着不合理的戒条。那么如果这些取着烦恼断除的时候，受灭则生灭。这里的生灭在梵文来说，它是生灭，生老死的生。那其实罗什翻成生啊，意思可通。这里的生不是现身，而是再来三界受生的五蕴生的生。那受灭则生灭，生灭是指来生，因为今生已经生了嘛，而且生也在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烦恼断尽以后就不再受后有。那青木是因为这里有提到生灭，所以把这一颂判定为得无余涅槃，叫业报身也都灭尽。第五颂， 业烦恼灭故，明知为解脱。这是解脱的定义。解脱的定义就是获业苦，那并不是这个苦报身去自杀了就叫解脱，不是，而是这个业报身的因，它的因就是烦恼跟业，特别是烦恼，烦恼断除了，那就名为解脱。即使这个业报身还没灭尽，如一些阿罗汉他已经断尽烦恼了，今生当下就得解脱，不一定要业报身灭除。因此青木从这里来看还有业报身在，就把这一颂判定为有余涅槃。业烦恼非实，就是非实有，也就是无自性的意思。入空系论灭，我们如何断除烦恼，最主要要追究烦恼的因。烦恼的因就是因为有妄分别，妄分别的因就在于系论。最大的系论是本来无自性而误以为有自性，因此有爱的系论，有见的系论。那这些系论怎么灭除？要体悟空。如果空来灭除系论，系论灭了就不会有妄分别，妄分别没有，那就不会起烦恼，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，没有业就不会感生死苦果。因此导师认为这一第五颂其实他是在讲能够得到解脱果的缘由，第四颂就是说所得的解脱果，并没有一定区分是无余涅槃或有余涅槃，就讲一般的涅槃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完第四颂，今天接着讲第五颂，请看讲义371页。解释能得解脱果的缘由。先解释罗什汉译本的第五颂。有情众生有老病死的现象，这是苦果。那这个苦果的因是什么？就是由造业而感得生老病死的果。而业还有原因，它的因就是由烦恼所起，所以业烦恼灭了就能够截断生死的源流，名之为解脱。解脱不但是未来生死的不起，不再来受生，而现实的有情如果能够离去系缚，能现证即灭的不生，这也就是解脱。一般说了生死，这了是了脱，就是彻底解脱的意思。一般说了生死，不是到没有生死才叫了脱，是说一旦体悟空性，不再被烦恼所系缚，现身就能够得到无累的解脱。这累有操劳、忧患、过失等意思，那如果解脱就不用再操劳，也不会有种种的过患了。解脱是现实所能经验得到的，否则现生不知啊，一直寄托在未来，如果这样的话啊，解脱也就够渺茫了，遥遥无期了。为什么烦恼业可灭而得解脱呢？因为业与烦恼本是非实有，是无自性的，只不过是因妄执自性而起种种的戏论分别而幻现而成。其实本来是无自性， 但是我们不了解性空，误以为是实有。如烦恼业有实在的自性，不是从缘起的话，那既然是实有，就永远不能灭。那不能灭烦恼，就永远不能得解脱咯。好在是没有实在的自性，所以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它如何生的，我们就知道它的因，把那个因去除掉。因此离去造成烦恼业的因缘，这个在罗什的翻译比较不容易看出来烦恼业的因缘是什么。如果对照范本或者藏义就很清楚，烦恼的因缘是妄分别，而妄分别的因就是戏论。所以如果我们误入空性，一切的戏论妄分别都灭除了，戏论习灭，妄分别不起，妄分别不起，烦恼也就不生，必故不造心，就旧的结束了，不再造新的业，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。戏论虽多，主要有两类，一个是爱的戏论，一个是见的戏论。爱的戏论是贪恋财物色欲，见的戏论是思想的固执。通达了，没有实在的自性，那么一切的戏论就都不起了。好，以上导师先针对罗什翻译的汉译本来解释，不过导师也留意到范本跟藏本的翻译，这有可能是参考藏要。梵文及藏文第五颂的初二句收摄为一句，我们对照一下角注54刮胡一，罗什翻译的第五颂，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，这是初二句。收摄为一句，就是收摄为梵文的一句，那这一句就是后面所说的业惑尽解脱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业跟烦恼灭尽就名为解脱。罗什翻译的后两句就开展为梵文的三句，如角注54刮胡一，后两句是业烦恼非实，入空戏论灭。梵文把这两句开演为三句，就是业惑从分别，分别就是虚妄分别。这个罗什的翻译就没有表达出来。分别从戏论，因空而得灭。所以如果我们画一个先后的次序就很清楚啊。最源头就是戏论，爱的戏论或见的戏论，本来无自性，故有自性，由戏论而有妄分别，由妄分别而有惑，有惑就有业，有业就有苦。因此要解脱老病死的苦果，追究它根本的因，就是戏论。戏论要怎么灭除呢？要悟得空性，因此由空来灭戏论。语句虽然不同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烦恼业是从虚妄分别而起，虚妄分别是从本来无我而现为有我，本来没有法的自性而现为 有法的自性细论所生。最根本的细论是本来无我，误以为有我；本来无自性，误以为有自性。要灭除细论，妄分别或业苦，主要就是要悟入空性。因此说，入空细论灭，悟入了空性，就灭除细论。它的次第就如底下这一所说了，细论灭除，虚妄分别就灭除，虚妄分别灭除了，烦恼就灭了，烦恼灭了就不会再造业，业灭了生死就灭，生死灭就得解脱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它的先后的次第就很清楚了。月称说通达无自性空，离我我所执，所断的是烦恼障，也是所知障。烦恼障跟所知障的定义，唯识家跟月称的定义不尽相同，导师的著作也先后不太一致。我们先看一下角注56，刮胡一，老师民国43年所讲的《圣曼经讲记》的定义是：烦恼障是以无我我所，是以我我所执为本，由我我所执而引起贪嗔痴等烦恼，由烦恼障而招感三界分断生死。所知障是迷于一切法空性，就有法执，不能了解法空，而不能透彻了解一切所知的实事实理，为一切法空智的障碍。因为有所知障而不能够体悟一切法空。刮胡二，变法法性论是民国53年所讲，唯识中分烦恼为两大类，一是烦恼障，二是所知障。烦恼障的这一段的最后一行，烦恼障中有包括见道所断的烦恼，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见惑，还有修道所断的烦恼，就是我们所称的修惑或者思惑。烦恼障包含这两个，见惑跟修惑。而所知障呢，也是以萨迦为见为中心的，不过比烦恼障更为细。所知障与一切所知法中，由于不体悟法空性，对一切事理有所执着，有所障碍。如果一切实有性等法执，如一切实有性等法执，就是所知障。在这里唯识家的定义是把所知障看成是法执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这法空被所知障所障碍的，那就会障碍大菩提，如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所说。好，因此在唯识家的定义，所知障是法执。不过我们看刮胡三，导师在《成我之道》是民国49年所讲的，中观者说我执法执都是烦恼障。请注意，法执也是归在烦恼障，这是大小二圣所共断的。声闻直观无我我所，断烦恼正真理，不一定身观法空，所以不能断除习气所知障。老师在这里《成我之道》 这里的定义，所知障就看成是习气。那这样的习气要到成佛的时候才全部断尽。那我们再看比较晚期的著作《瓜胡寺》，是民国77年所写的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。先谈轻便，轻便啊，引文的第四行，轻便所说的是随顺后起大圣，二圣只能证得人无我，也就是证得我空，断烦恼障，而大圣可以证得二无我，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，可以证得我空法空，更断所知障。然乐称的见解不同，轻便跟乐称虽然同样是中观的系统，但是他们的定义不太一样。中间的引文就大家自己看，我们看在下一段导师的解说。无我入中论说，无我会度生，就度化众生，由人法分二。无我就是空性，由于所观境不同，境就是我们所观的对象，所观的对象不同，分为二无我或二空，就人空法空。无我与空的定义同样是缘起无自性，所以能通达无我，通达我空的，也能通达我所，可以通达法空。反之，如果有蕴触界等法执的，也就有我执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不能通达法空，那一定还有我执。这样大圣通达人法二无我，二圣也能通达人法二无我。不过二圣在通达人无我时，不一定也观法我。那如果二圣要观的话，也能够通达法空的。经说二圣得我空，大圣得法空，是曰偏圣来说。好，最后一段，执我法有自性，是烦恼障的根源。所以烦恼障如果依这里的定义，那就包含我执跟法执了，法执也属于烦恼障哦。那什么是所知障呢？比无明贪等习气，也就是烦恼的习气，这个习气只有成佛得一切种智才能够断尽习气，并不是其他的人，佛以外的菩萨啦、二圣所能够断尽的，唯有佛能够断尽习气。二圣断烦恼，佛能断尽烦恼习气所知障。这也把习气跟所知障看成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在轻便定义的所知障其实就是习气。好，那从这里看得出来，就对于所知障的内容也得看成是法执，也得看成是习气，不尽相同。那回过来的中观论诵讲记这里所说的乐称说，通达无自性空，离我执我所执，所断的是烦恼障，也是所知障。那如果所知障是习气的话，事实上只有佛才能断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导师的定义就跟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定义不尽相同了。好，我们先顺着中观论众讲记的文，然后我再重新，如果以比较导师著作晚期的定义来对照的话，再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们先顺着中观论众讲记，把所知障跟烦恼障这边来看。也就是说，在中观论众讲记这里，所知障比较接近于法执来看。好，二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，是引发生死的阻力。三圣圣者得解脱，都要离此二障。其中以萨迦耶见，就是身见或者我见为主。如果未能透彻明了无我，则烦恼障、所知障是一定要现起的。习气不是所知障，这里就是比较随顺唯识家的看法。如果比较晚期的印度佛教思想史，习气就是所知障的。好，我们先顺着中观论众讲记来说，习气不是所知障，习气是什么呢？是烦恼熏习在身心中所残余的气氛。例如经中经常会说个譬喻，例如一个瓶子，比如说里面装酱油，好吧，如果酱油倒掉洗干净以后是没有酱油了，但是还有酱油的味道，那个就是习气。有了这习气存在，就不能普遍的了解一切。二圣圣者只断二障而习气未除，所以不能辨知世俗法中的一切差别，功德不能圆满。这可以用譬喻来说明，例如镜子里的人影，无知的小孩还以为这是实在的，所以会对着镜中人喊他叫他。有知识的大人见到那镜中的影像，知道只是影子而已，自然不会跟镜中人谈话。小孩如凡夫，凡夫不知诸法是幻化假有的，所以执一切法为实在。大人如圣者，其中二圣圣者虽然知道诸法如幻如化，虽不起实有的妄执，不过习气所现的自性相还在世俗智前现起，虽然不会真的去执着它，但不知不觉的总觉得它还是如此。佛菩萨离了习气，严格来讲菩萨还有习气，只有佛才能够断尽习气。不但圣意观中离自性相，即使是世俗地中自性相也是毕竟不可得的，到这时才能圆见诸法的即假即空。然习气的存在并不能招感生死，即使还有习气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阿罗汉也有习气啊，但是他已经得到解脱了。所以二圣即果，即果就是最高究竟的果，也就是阿罗汉，还有八地菩萨。这八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，这是依华严经所说。如果依般若经或大智论，七地菩萨就可以证得无生法忍了。阿罗汉 或八地菩萨断烦恼障、所知障尽，就得名为阿罗汉了。这里的阿罗汉，后面的阿罗汉其实就是讲无生了。八地菩萨的无生法，他可以证得无生，他杀贼可以应供，可以接受供养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所谈的所知障比较偏重于从法执来解释。那如果一乐章或者是导师比较晚期的说法，乐章的所知障就是习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文字上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哈，稍微调整一下。那就是乐称说，通达无自性空离我，我所执所断的是我执，也是法执。如果我们稍微替换一下，就绝对没有问题了。就离我，离我执，我所执，那么所断的就是我执跟我跟法执。以下是二执，也就是我执与法执是引发生死的阻力。因为如果依乐称来说，如果不能够体悟法空的，一定还有我执。因此我执也好，法执也好，都还有自性执，那就是引发生死的阻力。三圣圣者得解脱，都要离此二执，离我执，离法执。其中以萨迦耶见为主，如果不能够透彻了解无我，二执，我执跟法执是一定会现起的。如果证得无我，那用在人就是人无我，用在法就是法无我。那下面这个也要跟着调整的。如果依乐称来说，习气就是所知障，所知障就是习气，这个只有佛能够断尽。习气是烦恼熏习在身心中所残余的气氛，有了这个习气存在，就不能够普遍的了解一切。二圣圣者只断二执。如果依乐称来讲，二圣也可以断我执，可以断法执，但是习气还是没有除，还没有除尽，所以不能辨知世俗地中一切差别，功德不能圆满。下面这个譬喻都还可以用。倒数第二段，佛菩萨离了习气，严格的说是佛离了习气，佛才断尽习气。好，其他还有最后一段，习气的存在并不能招感生死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所以二圣的阿罗汉、八地菩萨断二执尽，断我执法执尽了，因为习气还没有断。如果把所知障定义为习气的话，那二障是还没有办法断尽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断我执法执尽，就得名无生。好，以下我们看入法之相。第六颂，诸佛要对众生说法，有时候说我，有时候说无我，有时候说无我无非我。那诸法实相中，这个是罗什翻译再补上去的。如果对照其他的译本， 佛说法有三种情况，有的时候说我，有的时候说无我，有时候说非我非无我。罗什在补上诸法实相中，也就是特别强调真正的实相不会再有我或无我的分别了。第七颂，诸法实相者，心行言语断。这里是包含心行断跟言语断，不要会错意，以为心还有活动，但是只有言语断了。其实心行断还有言语断，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心行处灭，也就是不可思，言语道断，就是不可议论，不可思不可议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不可思议，不能用意识的思维或者是言语来议论。无生亦无灭，即灭如涅槃。好，接着我们解释第六颂。无我我所是针对正观修行去入空性来说，到得真正的现证诸法实相，那是一切名言思维所不及的。真正的诸法实相用言语文字那是无法形容的，也不是我们用意识的分别所能够达得到的。佛说诸法是无常的，无常是苦的，苦是无我的，无常苦无我。有人就因此以为实有无我的理性，佛讲无我，他就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我，无我的理就是诸法实相。这样的解说其实是远离实相的，真正的实相不会再去执着一个实在的无我。佛说的实相是一切戏论皆灭的，所以说毕竟空中一切戏论皆止息，如以为破除人我法我别证真实的无我性，那就心行有相。心行就是心的活动还有取向，如果心还有取向，那就不契入实相了。这实相是空相，是无我相无非我相，如果还有取向，就不契入实相。并且如有真实的无我自性，那佛也不应该说我了。可是有人会觉得疑惑，佛为什么有时候说有我，有时候说无我呢？底下提出他的理由。佛有时说我，例如我前生如何如何，我之前是如何出家的，如何度化五比丘，佛也曾这样说。我见色我闻声，有时也说有众生，是什么名，什么名字，是什么种族，寿命如何。佛有时说我，有时又说无我。佛说我与无我都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说的。有人听了无我，以为是断灭，升起极大的恐惧，佛就为他说有我，说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其实自作业自受报，还是 业报还是自作自受。缘起法中确实有缘起的假名我，佛说有假名我会造业受报，这确实是如此的，并不是都无断灭的。有的听说有我，就升起坚固的执着，以为有真实、有真常实在的自我。那外道也会落入这种我执啊。佛要对治他们，所以说无我。如他们所妄执的我不可得，外人执着实在的我真常一，确实是不可得的。说无我是对执我的友情来说，使他们知道我所没有自信，离我执我所执，这是对治希谈。说有我是因为友情畏惧断灭，避免他们落入断灭空，因此佛说有我，让他们知道有因有果，不要堕入断灭见，这是为人生善希谈。有时对于觉悟了的阿罗汉、八地菩萨，这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不妨说有我，因为他们都是知道假名我的。啊，例如在《华严经》，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觉得哎，众生也是空啊，哦，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度他们呢？还有什么众生可度吗？哎，佛来告诉他们，事实上，你过去发愿呢，要度一切众生，你现在还没有度，为什么就自己入涅槃？而且佛的功德你都具足了吗？也还没具足啊，为什么现在就入涅槃？因此，哎，菩萨在发心啊，回忆他的本愿，来继续度众生，那他们就不会像凡夫这样执着实我了。佛在这样子勉励，他们也不会落入空。佛虽有时说我，有时说无我，但诸法实相中是无我无非我的，就不会落入我或者非我的分别。即我自性不可得，但也没有无性相，也就是说不执着空相，没有空相的执着，无妄我而不着无我，就妄执实在的我没有了，但是又不会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我。名相不能揣度议论，是相对于虚妄而假名说实相，不要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空相或无我相，这是相对虚妄来假名说实相。这一颂针对有人无我与法无我，有实在自性执的学者来说。上面的解说是以性空者的思想会通阿含经说我说无我的差别，而指向归于毕竟空寂的，是从性空中观的角度来诠释。不过如果后期佛教真常论者，他们就不是这样解说了，因为他们主张有真常大我。如果是真常论者，他们会另外解说，佛说无我是没有外道的神我，佛说有我是有真常乐净的真我， 有一个常乐我净的真我，没有外道的神我，是习教，习教就是真常唯心之前的，例如原始佛教、不派佛教，或者是中观唯识，这都是习教。有真常大我是经教，主张在真常系认为有真常大我。然真常大我及诸法实相是离世俱绝百非。真常唯心论者他们说，我这样的真常大我是离世俱绝百非，不能说为有我无我，非有我无我而称之为我，即从有情的身心活动来显示真常本净的实体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